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管家，我想这个是最后一讲要结束了，那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把政治放在最后，因为我最怕。我记得从小的时候爸爸就警告我，摸擦政治，不可以摸政治，那变成我一个印象。那从小到现在观察台湾也好，美国也好，政治也是看的，也是觉得很可怕。那宗教好不好？宗教也是很可怕，会杀人的就两个，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宗教。那现在我们要从宗教的角度来谈政治，哇，这个更可怕，是两个影响人类很大的东西。可是不能不讲，因为如果我们要做管家，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这是政治的事情。特别在民主的时代，大家都必须参与，你不去投票你也是参与，你变成是没有选择，说我不管政治，这个变成是不是一个 option 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到底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圣经对基督徒怎么样跟政治的关系有什么教导我们可以学习？那这是莫斯科的一个雕像，那这个当然是共产主义，他们用这样的一个表示一个力量，政治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它是镰刀跟那个榔头。那首先呢，我引用一个人的话，他说政治是权力的拥有跟分配。那讲这句话的人呢，是英国的第一任的犹太人的总理。那用英文来讲，他叫做 Posse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ower。 那后来他又另外讲一句话，这个权力是要做什么用？ Power to pursue the greatest social benefit。 这个很重要，人类大家一起生活，为了要追求共同的最高的利益，就必须要把权力来让某些人拥有，而且让他做合适的分配。所以这个包括拥有跟分配，讲的人是 Benjamin Disraeli。 那这个是很有名的英国的一个政治家。那么如果你被分配到或是拥有这个权力，那你就要记得英国另外一个历史学家，他观察最后发现，权力对人会产生一个影响，那个影响就好像这个苹果一样，你一旦有了权力，你就开始烂，就会烂一个洞。他说权力倾向腐化，那么绝对的权力绝对的会让你腐化，那我换成集权必然腐化，那这个就很可怕。权力本来是要追求大家的利益，结果就不是追求大家的利益，追求拥有权力者的利益，那这个就是腐化。那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那这是英国一个有名的历史学家叫 Lord Acton， 他讲了一个很有名的话。那你可以观察，拥有权力者不被权力腐化的真的是很不容易找到，我们不能说绝对没有。那为了要防止这个绝对的权力，所以呢John 那个洛克他就提到一个想法，那个想法他说权力就不能集中，要分开，那这个我们叫做分权。当然他提到是三权分立，那我们的国父是想说要五权，现在好像五权又不太通了，又好像要回到三权。总之那个想法就是不能集中，不管是集中在谁的手里，所以就是这个 check and balance 提出来。但是就算在这样子，像我们台湾像美国英国也是已经这样子了，已经 check and balance 了，有没有腐化？我们不得不讲说还是有腐化，他们还是可以串通啊，怎么样真正的让它不腐化实在不容易啊。那最早期的权力呢，最简单就找一个最英明最聪明最善良的人，把权力都放在他身上，那这样是最好，对不对？我们大家看看哪一个是最聪明而且最善良的，权力都给他嘛，他会追求大家的，因为你给其他的人都是比他笨的或是比他坏的，那没有什么好处，这个叫做英明的君王。那古代都是这样子，就这个叫 monarchy， 就是由君来做主，我们叫君主，集中在一个人。很可惜这个人一旦腐化呢，就很可怕，就变成像尼禄皇帝一样变成暴君了。暴君下面就很多人受苦了，对不对？他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那就不管一般的人的生活是怎么样。那我们就说那这样不行呢，那所以呢希腊人很早就很聪明，说不要一个人，一群人。可是那个想法是要找那个最聪明最善良的一群人来管理，这个比较好， 因为不是大家都一样聪明，你给一些笨的人来管，一定管得乱七八糟嘛。那这个就叫做贵族统治，其实就是小群统治，这个叫做 aristocracy。那这个在希腊时代也做得不错，希腊罗马他们都有参院啊，他们都有一群大家商量讨论，皇帝不是可以决定什么的。那结果呢，这一群人如果他讨论的结果是说我们来追求我们最大的好处，那老百姓又可怜了、啊、那这个就变成像我们国家的这个他追求的是他的党的最大的好处，那这个就叫做寡头政治 oligocracy。 aristocracy 本来是很好，但是也是会腐化。那我们说这样不行啊，少数人不行，不管聪明的笨的怎么样，大家一起来管，这样最好吧，这样就不会产生这种问题。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大家觉得最好的，就是一个人一票，这个叫做民主。民主民主好不好，是不是最好的？诶，问题在这里，如果民主大家都追求自己最好的利益的时候，还是可怜，而且这个可怜在我看是最可怜。现在全世界民主最民主的就是伊拉克跟法国，这个是民主的结果，因为大家都追求自己最个人自己最大的好处，不管集体，结果就是叫暴民。你听过这个吗？ Anarchy 是最可怕， Tyranny、 Oligarchy 跟 Anarchy， Anarchy 最可怕，因为 Tyranny 他再怎么样他还要考虑，他把大家搞垮了他自己也没有好处，他还考虑。可是到了 Anarchy 的时候就很凄惨，因为这个社会就叫无法无天啦、啊、没有任何的法律，大家都是自己做决定。那这是我们看见权力的可怕。所以呢，大部分的国家现在呢，不管用什么体制呢，大概都三个都用一点点啊。这一句英文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大家都参与，让一些人做代表，有一个做头头，那个我们叫总统、哦、所以他叫做 participate by all, represented by some and presided by one。 因为对外讲话总要有一个代表吧、啊、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大部分不是绝对一个或少数或是全部，好像把三个混在一起啊，希望能够把情况搞好一点。那旧约我们来看圣经跟政治的关系有留下什么记录吗？但我们要讲说啊，这个是记录还是教导、哦啊、这个要讲什么，到底旧约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教导。那首先呢，以色列国成立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嘛，就是被外面的政权统治很辛苦啊，上帝就把他们带出来出埃及。可是出埃及呢，马上就带他们到西乃山立约，就是你要做我的国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叫做神权，知道吗？就是 theocracy。 那神权是借着他的仆人就是摩西来传达命令，可是都是神直接讲的，神跟摩西说十诫，那摩西就跟老百姓说你们要守十诫，就是这样很直接的。那这个叫西乃约，所以这是以色列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那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就讲说，你们若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你就做我的子民，权力都是我的，你们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在这里表达的就是上帝统治。可是上帝统治呢，那个这个摩西以后呢，这个拥有权力的人呢、常常青黄不接。这个世世时代他们就觉得人家外国都有国王，那个国王有军队有什么，这样比较，因为他们十二个支派不晓得什么时候神要挑哪一个支派哪一个人起来带领我们，大家都不确定性。他们就跟撒母耳要求说，我们要国王，我们要把权力集中在国王的身上。那时候这个王朝要建立啊，撒母耳的讲话就有点酸酸的，对不对？那也有一个过程，可是后来神还是祝福这个王朝，就是在大卫王朝上我们看到。可是神有跟大卫讲得很清楚，因为权力一旦不是直接由神来掌管，已经交给一个人来掌管，这是撒母耳为大卫这个小大卫啊高抹做国王的时候，那神就清楚地讲说，我让你做王的目的是你要做牧者，就是以牧师的心态来做王。他说你要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意思一样，就是说让你有权是要照顾全体的人。很可惜大卫王也是腐化了，对不对？他用他的权去欺负一个小老百姓，把人家老婆拿了，把人家杀掉了，对不对？这个很明白的。虽然神已经警告他说制度不是问题，集中在一个人不是问题，但是你要小心，如果你不是以牧羊以色列民为你的原则的话，还是会腐化。 腐化的神就让他们的国家又亡国了，又回到出埃及的时候被人家管，对不对？那那个波斯啊，那个巴比伦啊，管他们，哦，那就是外国人管，就很辛苦啦，对不对？那以色列慢慢就有一个盼望，在被管的情况下，他们说怎么办？那这是但以理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意象，就是这个外面极强的世界呢，有一天有一个石头会从天上挥下来，会打到这个像的脚，然后这个像会整个粉碎，这个石头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山，就是神的国。那这个我们叫做弥赛亚的梦。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到今天还在抱这个梦，就是神管比任何人管都好，但是一定要有人管的时候，看起来没有什么人可以管得好。我们期待有一天神会派一个这样的人来，他是不会被腐化的，他是可以真的追求我们最大的利益的。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了拯救我们，他愿意把自己牺牲掉。那这个是旧约给我们看到的，他说这个国呢存到永远，他要把所有的国啊都灭掉。那在新约呢，跟政治的关系我们就要了解，新约的背景是就是亡国奴的情况，现在已经到罗马帝国的时代，他们是被统治者。那么在被统治者的情况下，那老百姓怎么看政治呢？你知道耶稣的时代他们有四个党，跟台湾一样，四个党。那一个叫做沙漠党，就是躲到沙漠里面去，像鸵鸟一样，就是不管喝料料，我们把自己修行修好，这个叫以色尼党。那一个就是说你要跟当政者合作，你才会被他祝福，你才可以传福音，你才可以做事情啊，这个叫撒都该党，就是强调要跟执政掌权者合作的。那一个是说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方法来做，你们应该要批判他，应该要告诉他不对，这个叫法利赛党。有一个说不是啦，你一直批判他没有，他就不改啊，他子弹都来，你要买枪把他杀掉，然后你再可以出头梯啊，那这个叫混罪党。所以耶稣的时代是很复杂，就是各种想法都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两个党要来针对耶稣，一个就是法利赛党，一个就是撒都该党。撒都该党那时候支持的是当政叫做希律王，所以就叫做希律党。两党的代表一起来问耶稣，因为耶稣已经在老百姓当中有一股名气啊，一群人跟他，他们有点受威胁，所以就等于要呛耶稣齁，然后就问他说缴税可以不可以，这是今天我们念的。那这一段很短，可是这段很有意思，这个是差不多你说耶稣的政治学如果要讲的话，就这一段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诠释。就是这个银币，这个小小的银币就是那个故事的高峰啊。要了解那个背景，就是说以色列人呢认为圣殿是最圣洁的，所有的偶像不能进圣殿。那不信罗马人的皇帝，他们的钱币是把罗马皇帝的头印在这边，后面就写说他是神。哇，那这个不得了，这个是亵渎上帝。所以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做生意要用罗马的这个叫 Danenius 他的金银币来做生意，可是要到圣殿奉献，这个不能拿到圣殿，所以圣殿外面就有换钱币的。你了解那个意思吗？以色列有以色列的钱，那个是圣殿的钱，那个才可以进圣殿，因为那上面没有像，那这个不能啊。所以你怎么办呢？你要敬拜的时候就到外面呢，就换钱啊，换成可以拿进，才拿到里面去。好，那现在在里面有一些人呢，不小心还会带进去，只要奉献不拿出来就好了嘛，放在口袋没有人知道嘛。啊，有一些法利赛人就带了一些这个铜板在银板啊，在他的口袋里面。那他们去跟耶稣挑战的时候，他忘了这一点。好，他们就问耶稣说交税可以不可以，耶稣很聪明啊，耶稣没有回答可以，没有回答他说那有没有那个银币给我一个看看啊。重点是在这一句话，如果你不了解背景的话，结果法利赛马上拿一个钱出来，所以是谁亵渎圣殿？是法利赛人，他把这个不应该拿进来的。那另外呢，他也是耶稣就说好，那这个上面是谁的像，上面写谁的字，是凯撒的，那表示法利赛人已经接受凯撒的统治，因为你用人家的钱就代表你受他的保护，你受他的统治，你已经接受这样，当然你要交税啊，你要支持他嘛。可是耶稣也没有这样，他说凯撒的这个是有凯撒的像的，你就给凯撒。然后他跟着讲一句话，就让那个法利赛没有，他说上帝的给上帝。那这个让人解释咯， 谁有上帝的像？就是我们，包括凯撒。我们创世纪第一章不是说上帝用他的形象造人吗？那钱币上面有凯撒的像，所以就要归凯撒。我们每一个人有上帝的像，我们就要归上帝，包括凯撒也要归上帝。所以他这个回答很妙，把这两个党想要抓耶稣把柄，打他如果答说该交税，那么法利赛人就说他是叛国，因为他没有这个凯撒是外来政权，不应该交税。如果他说不该交税，那希律党的人就可以把他报到那个调查局，他就被抓起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想不到耶稣这样的回答，他不是要脱险，他是要教导我们一个很难的真理：基督徒是双重国籍，很麻烦。我们一面在凯撒的下面，一面在上帝的下面，你怎么区分什么是属凯撒，什么是属上帝？那是一个每一个人都要挣扎的一个功课。这是耶稣跟该撒。那么什么叫做属该撒的？什么要给该撒呢？保罗就有把它多一点的诠释。那这个圣经比较长，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13章1节到7节，他就稍微的有一点点解释。那我把它重点稍微弄出来，给该撒的包括顺服，就是他的法律你要听他，还有呢，包括你要做好，他就会称赞你，因为他有处罚的能力，他有佩剑啊。所以如果你不做好，他会处罚你，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追求我们的好处的。所以呢，他就包括纳粮、上税、惧怕不要被他处罚，还有恭敬，这个是要给该撒的部分。好啦，那保罗就这样讲。你知道我们教会历史里面这一段经文的解释就变成很不一样。有的人就是说，所以只要是掌权的你就乖乖牌。我们可以说台湾的长老教会以外的教会就用这段经文来批判长老教会，你不顺服啊，对不对？国民党掌权你就听国民党，民进党掌权你就听民进党，谁掌权你就听他的，乖乖的，你不要叫你就是讲道就好啦，叫人家信耶稣就好，你讲什么都不对，都是干涉政治，这个叫做政教分离。那圣经根据也是这一段。那你知道他们怎么解释吗？长老会要怎么解释这段圣经？他说你要注意啊，这个是他的条件。如果他是追求我们全体的利益，如果他是赏善罚恶，我们就听他；如果他不是这样，我们就不听他，这个就不在此限。我们应该把他拿下来，让有这样的人来做才对。你看看，同样一段经文，可以刚刚相反的解释，所以解释圣经实在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功课哈。那基本上大家同意说，一个国家要存在，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大家要经济上支持他，大家要愿意听从那些规定。规定有不合理，怎么改变？那个是需要处理，但是需要这样国家才能够存在，否则就变成 anarchy。我刚才讲那个最可怕的，大家都不管谁哈、哦，那个其实最可怕。那我们要了解，就是圣经里面新约关于政治，除了耶稣讲过该杀的这个钱的事情，还有保罗讲的，还有约翰也讲。不过约翰用这种讲故事的方法讲，那就比较不容易解释。约翰说啊，这个政治是一个石头怪兽。九头怪兽齁，七头啊，那有十个冠冕齁，很可怕，那会吃人的，然后他会来每一个人呢额头会盖章，把它盖一个666齁，然后不然的话你活不了，你没有办法做生意，没有办法生活。所以约翰至少给我们的一幅图画就是，政治其实要很小心，因为他会吃人的，他很凶的齁，他要讲的。所以政治并不是只有单纯的说、哦、你就乖乖的听他，不是这样。我们跟政治的关系是很复杂，因为他要有权柄啊，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有人说，这个是美国吗？这个是联合国吗？我们不晓得。但是一旦全世界的政治都 power 那个全都集中起来，而且他又腐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真的是很可怕。那基督徒跟政治的关系怎么办呢？那从旧约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例子，就很明白的，神要我们各自不同，看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那这个是先知以利亚，他是体制外的批判，他亚哈王实在是不好，那么他常常就是去骂他，跟他说你这样不对。我想长老会过去在采取的是，或是从神领受的是，我们应该扮演这样的角色。可是很可惜的是当他这样扮演完了以后，那党外的现在执政以后， 我就比较少听到长老会继续扮演这个角色，那这个是很遗憾齁。如果你从神领受的是要体制外批判，那就不管是民进党是国民党是谁当权，你要用同样的原则，这是圣经的原则，他如果所做的不合圣经的，你应该同样的提出你的谏言啊。那当然你要这样讲，你就要记得如果他有一点不高兴，你要接受迫害。那这个以利亚曾经对付450个对手，亚哈王还有他老婆也棒瞎齁，就是要杀他，就是这样子。所以要做这个角色不容易啊，长老会为这个角色付上蛮惨重的代价，我们也晓得齁。那这个是其中一个角色。另外一个角色，神要一些基督徒呢，就是去帮助执政掌权的人。那这个是大卫王的祭司叫亚比亚他，大卫王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请教他，他就把以弗德拿来，然后帮大卫王解决问题。我想也许上帝在我们当中会呼召一些人，我的感觉是美国那个 Tony Campolo 好像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是一个社会学家，当 Clinton 不晓怎么办的时候就打电话请教他，他就去给他一些建议。这也是一个基督徒可以参与政治的角色。那有的人神给他的是政治的恩赐，那他就是执政的，甚至是在敌国下面执政，他在体制内掌权，那神给他有这样的机会，那他要小心持守他的信仰。他也为了这个，他也付代价，被丢到狮子穴里面去哈。这是但以理。那如果我们有基督徒被神重用，在台湾的政治上，真的是有机会来处理这个权力的使用跟分配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为他们祷告。第一个是他们要面临腐化的危险，那第二个是他们要面临被其他的政治力量的角逐者攻击，像但以理这样的危险。我们真的是要以敬畏神的心来面对这个不容易的这个政治。那我觉得基督徒怎么看政治呢？最好的是弥迦书所说的。那弥迦书呢，是预言那个在伯利恒会有弥赛亚降生的那个先知，他写的也不多，可是这句话我很喜欢。他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随神行。这个随神行，如果已经来讲耶稣基督已经做榜样，我们要跟着耶稣的榜样来走，要公义，但是在公义之上要有怜悯。当你真的又公义又怜悯，就要记得不要骄傲，因为骄傲你就腐败。所以他提到三个很重要的：公义、怜悯、谦卑，然后小心的求神带你应该怎么做。不管你是扮演体制外批评的角色，你还是扮演体制内帮助的角色，或是体制内你就是掌权的角色都好，我们神给我们不一样的呼召，我们大家都好好的用这样的精神来从事政治上好的管家。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人独居不好，亚当被造的时候才一个人，可是当你开始造两个人，开始三个人四个人，我们就发现也不是那么好。夫妻两个人也会彼此的推卸责任，彼此的攻击，甚至兄弟也会互相残杀。我们就活生生的看见，从创世纪一开始，当人在权柄上面，在利益上面有冲突的时候，实在是不容易。我们从整个人类的历史也看到很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主，我们不能没有政治，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政治真的是追求全体人的最大的利益？真的是求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个人不管神你给我们的角色是什么，让我们存谦卑，行公义，好怜悯，然后小心的随你的脚中来行。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